分享信息。也感谢刚才敬拜赞美团他们所带来的美好的诗歌。尤其是刚才最后一首歌哈，全新的你，就让我也回想到了当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哈，听到这首诗歌实在是心里非常的感动哈，也充满了喜乐。看到我们今天也有，刚才也分享，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要受洗归入主名，这实在是一个何等美好，何等真是天上天使天君一起充满喜乐的一个日子哈。那刚才也今天也很感谢神哈，刚才我一开始来的时候来参加这个晨祷会，就听到大家不但是为这个德恩堂祷告哈，也为凯瑞堂祷告，所以也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哈，让我们的两个堂，我们在今天真的是在主里面是一家人，能够彼此带导，彼此扶持。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叫通往奴役之路哈，通往奴役之路。那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6:16-23。好，在今天的信息开始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还珠格格》这部电视剧大家有没有看过？看过，有看过人举个手好吗？好多人都看过哇，好。我记得当年大约可能是1998年或者99年前后吧，具体的日子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在读小学。那这部电视剧当时风靡了整个中国大陆哈，就感觉这个不管你男女老少多大多小都看过哈。那么当时它的主题曲里面有几句歌词叫做，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哈。这几句歌词呢，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哈，一不小心还能唱出来。那这部电视剧的走红呢，它想来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那其中有，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与一般的宫廷戏不同，它里面充满了很多对于封建专制这些社会的这种反叛，那当中呢也充满了很多对于自由和浪漫的向往。那么这部电视剧的走红呢，也让很多我们这些人认识了它的作者，就是琼瑶。琼瑶她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我想在座很多人都认识哈。那么她本人呢，一生她也是向往浪漫和自由，他自己本人呢，他也经历了多段这种感情生活哈。那他的作品当中也充满了他所向往的浪漫和自由。在2024年12月4日，琼瑶他在新北市淡水区的家中烧炭自杀，享年86岁。然后他就在他的遗书当中呢，表达了不想经历老年病痛折磨，追求优雅翩然离去的意愿。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遗书哈，他是这么写到的，他说，各位亲爱的朋友知音们，不要哭，不要伤心，不要为我难过，我已经翩然的去了。翩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代表的是自主自在自由的飞翔。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做主。这个作家就是非常的会写哈，这个遗书都写的好像非常的美好，对不对？但是从他的遗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认为他自己以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他就可以在死亡这件事情上做主，有一种自由。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什么是自由呢？人对自由真的能够自己的掌握自己的人生吗？人对死亡有自由吗？那么圣经又是怎么教导我们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罗马书6章，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所教导的自由与为奴之路。如果大家身体允许的话，就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罗马书6:16-23，我们一起来。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所赐的话语，求你赐你启示的灵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赐你属天的智慧给孩子我自己，让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让我们今天不论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够同盟造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好，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大概分成四个部分哈。第一部分就是所有人都是奴仆，第二部分就是罪的奴仆与结局，第三部分就是义的奴仆与结局，那最后一部分就是你的选择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哈，所有人都是奴仆。在罗马书6章16节一开始就讲到了奴仆这个概念，保罗说到你们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或做义的奴仆。那总结起来呢，就是人人都是奴仆。那奴仆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绝对的顺从或者顺服。你要么是顺从罪，要么是顺从义。那我们再来看看奴仆这个词哈，奴仆这个词希腊文哈 ，dolos， 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完全准确哈，我问我儿子哈。那这个词呢，我们在英文当中呢常常翻译成 slave 哈，中文就是奴隶。那么当时呢，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奴仆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意味着就是其命运哈完全与主人绑定，在那个时代，这个奴仆是他的命运是完全与他的主人绑定的哈。那他也是彻底顺服于他的主人的哈。在公元1世纪当时哈，这个罗马城里面呢有记载，就是说至少有1/3的人哈是奴仆，1/3的人是奴仆。那那个时候奴仆呢大概分成以下几类哈，这个都是有圣经记载。第一类就是自愿契约的雇工。那么当时呢，以色列如果是非常贫穷的这些以色列人哈，他如果说他自愿卖身为奴的话，他可以来偿还这个债务。但是呢，在第7年的时候哈，必须无条件主人让他获得自由，这是第一类哈。第二类就是外邦的奴仆哈，外邦奴仆。那这个呢，它其实主要是指着当时他们打胜仗俘虏的那些奴仆之类的哈。但是在圣经当中也给这一类奴仆他们有了非常好的基本的人权保障。那第三类奴仆就是耳透过的奴仆哈，耳透过奴仆就是说到是那些奴仆呢，当他们第7年，当他们可以获得自由的时候，但是他们如果说我自愿继续在这个家服侍，继续自愿我继续服侍这个主人呢，那主人就可以把这个奴仆呢带到门框或者门楣那地方，就把他的耳朵刺穿了，就表示这个奴仆他就自愿的一生都跟随这个主人哈。这就是耳透过的奴仆。那么当时的奴仆实际上他们是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哈，他们甚至是可以参与家庭的 宗教活动，如吃逾越节的羊羔等等。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奴仆他的身份地位生活方式与最终的结局都是由他的主人所决定的。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哈，刚才我们也分享到了，保罗在这方就讲到了，其实就是你是奴仆，我是奴仆，大家都是奴仆。那听到这里，或许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人就会问了，这句话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呢？今天都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文明的世界，哪里还有奴仆呢？是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一个美国，是一个人人自由的国家，满大街的人都可以举着我的身体，我做主。甚至今天连性别都是自由的，可以男变女，女变男，可以既是男又是女，甚至可以自由创造性别，是不是很自由呢？甚至连我们的祖国中国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就讲到了自由和民主，哪里有奴仆呢？只有人民公仆。但是看似自由，今天这个社会你看似是自由的，是不是？但是它真的自由吗？前段时间有一个挺流行的词汇叫做斩杀线，有人听过吗？没有听啊，听过哈。好，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它的定义是这样子，就是说到美国底层民众在经济压力下从正常生活迅速跌入不可逆生存绝境，比如说流离失所，社会信用崩塌的一个致命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包括大病、失业、债务等等。那么前段时间呢，有一个这个中国的网红，他就拍摄了很多哈这个美国的阴暗面给中国的观众看哈，他就吸引了很多的流量。那么当中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失业了、吸毒了，或者说是生病了，然后变得穷困潦倒。那么这个网红他就称这一类人叫做是触碰了斩杀线的人。再给大家看一个图哈，大家知道这个图是哪里吗？有人说是纽约是吗？差不多哈，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城市哈，这就是美国的费城，费城，这是美国费城的肯辛顿大街哈。图片当中的这些人呢，他们很多人都是吸毒的人，大家看到他们的这个身形哈，是非常的跟世人不一样哈。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自由的呢？他们看似是自由的，是不是？他们可以想去哪就去哪，想干嘛就干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对于毒品就是不自由的，他们想戒戒不了，身心灵都受到捆绑。请问他们是毒品的奴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今天我们或许也会成为其他事物的奴仆，我们或许会成为金钱的奴仆。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它就讲述了股票经纪人乔丹·贝尔福特从一文不名的穷小子蜕变成为亿万富翁的一个故事。那他后来随后呢，他就因沉迷于欺诈、洗钱和极度奢靡的放荡生活，最终被逮捕并入狱。那么这个剧中呢，他就非常形象的就表达了人们对于金钱的疯狂，最终彻底沦为欲望的奴隶。那今天或许我们也会成为孩子的奴仆，我们所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满足孩子的需要，孩子好像就成为了我们的主人。我们也可能会成为我们事业工作的奴仆，名誉地位的奴仆，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地位，孩子家庭统统不顾。所以啊，总结起来，我们人人都是奴仆。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第二部分，罪的奴仆与结局是什么。同样在罗马书六章十六节，保罗就讲到，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那或许听到这里哈，就又有人会有问了，对不对？ 说好吧，那确实是有奴仆这个说法，但是我也没有犯罪违反法律，我从小就学习雷锋做好事，扶老奶奶过马路，我的红领巾都比别人亮，我怎么就是罪人呢？我怎么就顺从罪了呢？我更不可能是罪的奴仆，我与罪恶不共戴天。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什么吧。圣经当中对罪的定义就是射箭不中靶心。当我们射箭的时候，无论你是射中七环、八环、九环，甚至 9.9 环，只要你没有射中十环，按照圣经的标准，这就是罪了。而十环的标准是什么呢？十环的标准就是上帝最完美的标准，完全的圣洁，完全的公义，没有一点罪，而不是我们人自己所定的标准。我们自己所定的标准，那就是自己立自己的义，自以为义。所以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我们所有人都与神最完美的荣耀相距甚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么罪的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呢？加拉太书五章就提到了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那或许又有人会说了，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过，但是神的标准不单单是我们行为上外表上的罪，更是心思意念上面的罪。比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更是提到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每当我自己啊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一一对号入座的话，我必须承认我自己身上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的罪性啊！我离神的完美的标准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了。我们每天也都处在一个不断犯罪的过程当中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很多三福的弟兄姐妹都熟悉哈，叫一日三罪。那我自己呢，有的时候呢，我要早上早早的来教会服侍呢，我就想着我要早起，我要早上可能五六点钟就起来预备好我自己，结果我就睡过头了，我就起来晚了。然后呢，我还埋怨我的太太没有早点叫我起床，虽然太太她是出于爱心让我多睡一会儿，但是我向她的埋怨是不是我早上起来犯的第一条罪呢？当然是，这是我言语上的犯罪。那我起来晚了，我就开车要赶紧去教会服侍啊。那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看到有的车在前面开的不紧不慢的，我心里那个火就上来，对不对？我就想说，你会不会开车？最好被别人撞到。这是不是我犯的第二条罪呢？当然是，是我心里怨念上面的罪，是不是？那我到了教会了，好，听到有人就在那讨论说，哎呀，某某家的孩子特别优秀，他考上了我们这边最出名的杜克大学。那我应该本来应该心里为他高兴的，但是我一想，我儿子估计这辈子是考不上杜克大学了，然后我心里这个哎呀，这种嫉妒的情绪可能又出来了，心里就想，杜克现在这么左了，你去杜克读大学估计也读不出来什么，有什么好去的呢？这是不是我又犯了第三条罪，就是看到别人好就嫉妒的一个罪？那一大早上我就犯了三条罪了，是不是？今天如果我不再犯任何的罪，按照世人的标准，我是不是一个好人呢？我觉得是，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一天只犯三条罪，我一年365天，请问我犯多少条罪呢？大概1000条。如果我这辈子我活到80岁，我就犯了8万条罪。所以我们一生的罪实在是符合我们传统的那句话，就是罄竹难书。 那做罪的奴仆他的结局又是什么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古往今来啊，很多哲学家名人他都在不断的思考死亡的问题，但都没有答案。比方说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孔子，那么孔子的学生他就问孔子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哈，孔子就说了一句几千年来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叫做未知生焉知死，意思就是连活着的事怎么做人怎么生活都没有弄清楚，哪里能知道死后的事情呢？就是按照我们常人的思维啊，不知道死亡的事，想不明白，最好也别想，过好今生最重要。但是问题是我们想不明白，不想，死亡它也迟早会来到，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可以不死吗？从古至今，多少帝王将相，他们都尝试了各种努力的方法，想让自己长生不老，请问有人成功吗？没有一个人成功。所以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就清楚地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听到这里，大家都觉得这是多么绝望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死。保罗在二十三节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更绝望的是，这个死是指的永远的一个死亡。什么叫做永远的死亡？永死就是指将来要在地狱火湖中永远与神所有的美好的隔绝，是不是何等的悲惨呢？曾经有一个笑话哈，有一个人说，死后去地狱就去地狱呗，我将来去地狱了，就永远与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打麻将，那岂不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吗？其实啊，当人在地狱中哈，与神永远隔绝的时候，那些美好的属性哈，与朋友相处的快乐，朋友之间的友善温暖，甚至是打麻将的欢声笑语都不会有。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只是无尽的痛苦、悲哀、哭嚎、疼痛，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启示录二十章告诉我们说，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样的地方你愿意去吗？你愿意永远活在那种状态当中吗？我想没有人愿意。而且罪它更是在辖制我们哈。我们常常做罪的奴仆，我们是想不犯罪，但是我们有这个自由可以不犯罪吗？我们的肉体常常是何等的软弱，而罪的权势却是何其的强大。我们常常是想不犯罪，却行不出来。所以保罗在七章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道，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姐妹们，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是深有体会哈。我读大学的时候呢，我是离家非常远啊，我是南方人，我去到北方去读大学哈。那么离家非常远了以后呢，我就父母不在身边，我就觉得非常的自由哈。那在大学里面呢，我就想干嘛就干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哈。常常就是立志要好好学习，却每次立志不久啊，我就开始打游戏，沉迷游戏，昼夜颠倒，不学习哈，甚至逃课，临阵磨枪，没有好成绩，甚至挂科哈。当时就感觉到人生看不到希望，感觉呢不是我在控制游戏哈，而是游戏在控制我，却又走不出来。那感谢神呢，后来有一个契机哈，让我开始学习了。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在班上哈，看到了一个女生啊，她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一个女生哈，我就为了追求她，我就开始去上自习。那别人上自习呢是去自己去学习，我上自习呢是为了追求女朋友的。感谢神哈，后来还真给我追到了。然后呢，这个女孩子呢，她就带我好好学习了。 这个女孩子就现在就成了我的太太啊。所以感谢赞美神。那或许又有人要问了，是不是？那罪既然这么不好，神不创造罪不就好了吗？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了，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罪不是神造的，不是神的心意，而是人违背神的心意。起初啊，一切都是好的，好的就是完美的。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一开始被造的时候，他们是完全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无罪的，是好的，是完美的，更有神的宝贵属性自由在他们当中。他们本来是在伊甸园中永远与神同在，永远不死，过着好的无比的生活。罪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什么？人滥用了神给的宝贵属性，那就是自由。上帝吩咐亚当与夏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必定死。请问上帝的这个命令，它是限制人的自由吗？正如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常常教导他们家里所有东西都能玩，但是电插座不能玩。请问我们是限制他们的自由吗？还是我们这是一种保护，这是一种出于爱的劝诫呢？但是很可惜，亚当与夏娃他们因着魔鬼的引诱，用自己的自由选择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他们就不再把神的话当作分辨善恶的唯一标准，而是立自己的标准。正如射箭的十环就不再是神所设立的十环，而是他们自己所定义的十环了。这就是不把神当神，把自己当神，这就是罪，罪就入了世界。所以我们就再来一起回顾一下罪的奴仆与结局是什么。首先，罪的产生是人不顺服神，罪的产生是人滥用了自由，所以人人都是罪人，罪的辖制更是让人无法挣脱。罪的奴仆的结局就是在地狱中永远的死亡，永远与神隔绝，是不是特别的悲惨？那我们就再来看一看义的奴仆与结局是什么吧。在罗马书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不顺从罪，而是转头顺服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时，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那什么是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就是我们的模范，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意思就是当我们从心里完全顺服耶稣基督时，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那什么又是义的奴仆呢？这个答案就在六章二十二节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就是做神的奴仆。弟兄姐妹们，神的奴仆这个身份好吗？好，感谢神啊。但是或许你还是会有疑问，虽然我们是神的奴仆了，这个身份听起来比罪的奴仆要好，但这不还是奴仆吗？这不还是没有自由吗？这跟之前做罪的奴仆有区别吗？有区别吗？保罗啊，他就像知道我们心里的想法一般，他立马就在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当然有区别，区别大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奴仆的时候啊，那结局就是永生，而不再是永死。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啊，这是多么美好的结局。也正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六节所应许的，神会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再也不会去到地狱了，而是永生，并且会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 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个结局。也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向马大所宣称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信这话吗？我信。那或许你还有疑问，那成为神的奴仆，成为义的奴仆，我们怎么就能有永生，怎么就能进天堂呢？这个答案呢，也在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的后半段，这里说到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成义是什么意思呢？成义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当中所说的称义。那称义又是什么意思？称义其实它就是一个法庭的术语，指法官宣告一个罪人无罪了。那在这里就是指神宣告我们这群原本有罪的人是无罪了，是义人了，是判定并宣告我们这些人无罪，我们就可以被神所接纳了。那什么样的人是义人呢？罗马书三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因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当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为义了。所以神也就不再看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就被神接纳，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人了。因此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了。也正如我们之前一起读过的罗马书三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二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是多么伟大的恩典啊！感谢赞美神，我们因信耶稣，就白白的被他称为义。那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对于永生与天堂的记载吧。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神他应许我们，当我们复活以后与神永在的时候，在天堂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同样在启示录七章，神也告诉我们，到那时我们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天堂与地狱相比，哪个是更好的呢？我想所有的人都会选择天堂，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你是愿意去地狱打麻将，还是愿意去天堂打麻将呢？当然我们在天堂里，我们就再也不愿意打麻将了，我们将会愿意时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每天讨他的喜悦，每天与他同在，那是更加好的无比的事。更何况义的奴仆这个身份是神用重价给我们买赎回来的。我们都知道奴仆的交易是要付上代价的，根据当时这个律法的记载，罗马律法的记载，一个奴仆啊，他可以到神庙去，他就付出赎身的代价给神明，当然这个指的是罗马的这种假神神明哈。但是这个奴仆他如果把这个钱付到神庙，然后神庙经手将他的钱交给原主人以后呢，他就可以不再做原主人的这个奴仆了哈。但他并不是从此就没有主人了，那么谁成了他的主人呢？就是这个神庙里的神明就成了他的主人哈。所以这个奴仆哈，他虽然从人的手下得了自由，却仍然是神明的奴仆哈。而我们基督徒都是上帝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这个重价是非常重的代价，因为我们刚才都说了，罪的代价就是死。那神如何把我们买赎回来呢？ 他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当耶稣基督替我们这些罪人死，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完全成全了神的爱与公义。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伟大宣告说成了的时候，就是付清了欠债的意思。所以耶和华就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了他的身上。因此我们做神的奴仆这个身份是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重价换来的。是的，感谢神，因着他的救赎，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而是神的奴仆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奴仆的时候，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真实的身份比这个奴仆还要更加的高贵。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神的奴仆，是神家里的人了。约翰一书更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但是神家里的人，更是神的儿女了。这是多么美好啊！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他成为了我们的父。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吗？感谢神。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更是伟大的宣告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就是什么呢？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多么荣耀的身份呢？阿们，感谢神。而且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有不再被罪辖制的真自由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就有了真正的自由，那就是不再犯罪的自由。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就讲到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前段时间呢，我在《生命期刊》上面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是关于什么的呢？这个文章呢，是一位牧师分享他如何从一个瘾君子成为传道人的一个故事，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那这位牧师他从小在香港长大，他受到父母的溺爱，小学开始就已经养成逃学、打架、偷钱，青春期更是加入了黑帮，16岁就开始吸毒。他是这么写到的哈，他说自从染上毒瘾了以后，每日的生活就是三个词：毒品、毒品、再加毒品。要满足毒瘾就需要金钱，所以只要能够得到大量的金钱，任何犯法的事我都乐意去做，什么人性、良知、尊严已变得一文不值。毒品不但不能让我成为黑社会的大哥，反而变相了成为了罪恶的奴隶，甚至众叛亲离。爱我的双亲因为我染上了毒瘾，终日以泪洗面，用尽各种方法送我到中国大陆戒毒、台湾戒毒，将我反锁在家中，给我钱看医生，只要任何可以帮助我的办法他们都愿意，但我一次又一次让他们失望。每次戒毒之后，无论成功与否，马上在第一时间再次吸毒。终于父母甚至全家都对我彻底失望，甚至不认我做儿子了，实在是何等的悲惨。但是感谢神哈，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他后来就认识了一位基督徒的朋友，这个朋友告诉他说道，父母不能帮你，药物不能帮你，医生也不能帮你，唯有耶稣可以救你。感谢神，他就真正的就悔改认罪信主了。当他重生得救了以后，他靠着神的能力就胜过了毒品，彻底戒掉了毒品。 他后来更是被神呼召成为了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实在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呢、啊、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可以不犯罪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有节制有边界的一个自由。那我们如何会有这种不被罪所辖制的真自由呢？这个秘诀啊，其实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被罪所辖制的旧人就死了，同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罗马书六章七节就知道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弟兄姐妹们，一个死人还可能在犯罪吗？一个死人还可能在生气在动怒吗？所以他就脱离了一个罪。而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新的生命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命，里面接上了基督的源头，外面与基督的形状联合，就不再受罪的约束。因此信主以后，我们就变得被罪非常的敏锐，以前习以为常犯罪的事，现在却看为羞耻，也知道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因此啊，我们就不再会随意再犯罪了。同时啊，我们成为了义的奴仆，我们的身份、地位、行事为人、结局都被义和神所更新了。很多慕道友常常惊叹哈，一个人信主了以后会变得与从前完全不一样，180度的大转弯，不是360度的大转弯。那正是因为信主了以后啊，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是与主联合的新生命，我们就充满了什么呢？我们就充满了圣灵所赐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这就是不再被罪辖制的真自由的奥秘，就是在主里的新生命。是的，虽然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得到了真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的心里，是否还是常常觉得基督徒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反而更不自由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以下的一些评论哈。第一个种评论是说，你上班那么忙，你孩子补习那么多，你还要主日聚会，还要周五查经，还要去周三祷告会，还要参与服事，还要关心探访别人，你是不是脑袋坏了？做这些事情有什么回报呢？傻不傻呢？或者还有没有人听到过这样的评论哈？说现在投资赚钱的机会那么多，你还要11%奉献给教会，你这钱拿去投资股票投资地产多好，教会是你家吗？孩子上名校的学费够了吗？退休有足够的钱吗？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过这些话吗？这些话是我自己亲自听到过的，甚至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亲人，他们亲自跟我说的。虽然哈，别人这么对我们说，但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是否也认同这些说法呢？我们是否也觉得这些都是负担，都是不自由，还是我们既想要天上的祝福，又想要地上的丰富呢？其实啊，我们虽然都上班忙，家庭忙，但是每一次聚会服侍，其实收益最多的人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就像我自己，我也上班，然后很多时候周三晚上忙完了家里的事情，想到去祷告会，心里有的时候也很挣扎，但是神感动我每一次都去了，而且每一次到那里的时候都感到自己其实是在被神更新，被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所托住。所以就让我们的服事，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信心和力量。更何况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自由敬拜赞美上帝其实是一种恩典。我们都知道在国内 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是不能够自由敬拜的，孩子18岁以下的青少年都不能够进入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我们能够自由敬拜，敞开的来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呢？但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其实更常常是在下面，就是奉献这件事情上面不自由。有一个基督徒的调查显示哈，北美华人教会平均奉献是多少呢？是收入的3%，这不要说没有达到1/10了，甚至也低于大陆的7%哈。这是一个调查哈。那当我们家信主以后呢，我们开始操练的奉献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也挣扎过，但是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教导，我们相信施比受更为有福。虽然我们家没有余钱用来投资上过更富足的生活，但是感谢神，神的恩典一直都够我们用。也感谢神，我们家就是也应着教会的教导，现在我们也在固定奉献以外也开始操练一些，我们给一些宣教士做一些支持。当每次收到他们发过来的事工代导信的时候，看着他们在前线为神打那美好的仗，其实我们的心中啊是充满了无比的喜乐，感觉我们能够奉献，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在他的属天的事工上能够跟他同工，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都不是自由，这是神给我们的自由，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在今天这个看似自由民主的社会，做基督徒不但可能会失去自由，甚至可能会带来危险。大家都知道，中国许多家庭教会因为持守信仰，甘愿舍弃自己的自由顺服神，甚至付上了极重的代价，许多牧者同工传道人都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之前北京西安教会有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就说他们一点也不惧怕，他们常常充满喜乐，每次主日聚会都会提前准备好行李，因为他们知道公安随时可能会冲击他们，每一次的聚会可能就会成为他们最后一次的聚会。为主作监在他们很多人看来是一种荣耀。当然感谢神，前段时间我们也都知道金明日牧师他就被释放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嘛，他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来到我们当中哈，跟我们有一个特会做他的分享。所以是感谢赞美神，神他也是听祷告的一个神。但是我们也知道哈，今天不单单是在中国，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在伊朗，在全世界许许多多各个地方，都还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因着持守他们的信仰被入狱，甚至被杀。甚至在美国，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曾经是因着基督信仰而立国的自由民主国家，我们大家都非常喜爱的查理·科克弟兄就是因为持守信仰而被杀。但是我们非常确信的是什么呢？我们非常确信每一个被杀的基督徒肉体的死亡不是他们的终点，他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有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去了一个好的无比的归宿，就是天堂。感谢神的应许。让我们再回到奴仆这个词，奴仆刚才我所说了，它的希腊文 doulos， 其实它也常常被翻译成为 servant， 就是仆人。保罗他在罗马书1:1就讲到了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那他也在腓立比书1:1、加拉太书1:10等多处经文，他称自己为基督的 doulos， 就是表明保罗他甘愿放下他自己曾经引以为傲的身份，比如法利赛人、真犹太人、罗马人，当时精英中的精英，他愿意归属主耶稣基督，无条件顺服神的行事为人，也相信主必负责他生活工作中的一切。 这在他看来是一个极为荣耀的一个身份。甚至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更讲到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是的，耶稣基督他自己甘愿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为要替我们这些罪人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今天还会觉得做神的奴仆是一件坏事吗？是一个不荣耀的身份吗？亲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真正的意识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的恩赐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用重价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与主连结的生命，甚至是一个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为那爱我们的主摆上时间金钱，献上我们的全身全心全人，这便不是负担，这便不是不自由，是甘心乐意的，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阿们。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义的奴仆与结局吧。首先，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神的奴仆了。义的奴仆的结局就是永生，而且这个是在天堂里与神永远的同在。当我们心甘情愿顺服神做他的奴仆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义的奴仆，我们更成了神的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有了不再犯罪的真自由。好，我们讲完了罪的奴仆，也讲完了义的奴仆，那最后就是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琼瑶的选择吧。大家再次来看他的遗书的话，文字非常优美，看似翩然而去，其实却充满了对于疾病的惧怕，对于死亡之后的迷茫，对于生命没有自由的一种控诉。这或许是因为当他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认识到自己没有真正的自由，甚至选择自杀来面对，但是即便自杀也改变不了他死后的去处。我想如果他能够早一点真正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他对于死亡的看法与态度，他的选择就会截然不同。那通往奴役之路，今天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都很聪明，我两个都不选，我就选中间的，是不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对不起，没有中间道路。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马门就是金钱。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也告诉当时的百姓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服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服巴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你我的光景吗？心持两意，既想要顺服神，又想要顺服世界，既想要天上的祝福，又想要地上的好处吗？还是我们都愿意效法约书亚他在约书亚记当中所说的这句话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愿这句话都成为你我的座右铭，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新的一年里，在今天，若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这位真神，若你还是被罪恶所捆绑，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与人生的主宰吗？你愿意让他做你的主人，甘心顺服他，跟随他吗？不要再犹豫了，人生只有两种选择，两种结局，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 或做义的奴仆，以致成义，结局就是永生。若是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愿意更深的爱主，更深的顺服主，为主摆上心意更新而变化吗？一生为主而活吗？愿神帮助我们。好，感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所赐的宝贵话语，感谢你所赐的宝贵救恩，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的枷锁，成为你的儿女，得到那上好的福分，就是永生。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愿意立定心志，顺服你的旨意，一生跟随你，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更愿我们每一个人见主面的那一天，能够得到你荣耀的冠冕与奖赏，就是你称我们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
啊，感谢主，也谢谢周涵弟兄啊。我们呢，下边是以诗歌啊来回应，同时呢，也是奉献的时间。我们看一下这些，要转过来哈。我们呢回应诗歌是耶稣领我啊，在奉献呢，我们有回应是马拉基书啊3章第10节。